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主耶稣，把这段时间仰望你，
Amen。
祷告在你的名里，祷告天父，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理解民数记三十章，借着这些这一章圣经向我们说话。
Amen。
谢谢你。
Amen。
民数记三十章，摩西对以色列人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或约束自己，
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或约束自己的话，就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
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
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
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就把他身上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冒失的话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他。
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凡他所说约束自己的话，对他都要为定。
他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起的誓约束自己，
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凡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
丈夫听见的日子若把这两样全废了，从那妇人口中所出许愿的话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耶和华也必赦免她。
凡她所许的愿和她为刻骨己心所起许约束自己的事，丈夫可以坚定也可以废去。
倘若她丈夫天天向她沉默不言，就是坚定她一切所许的愿和一切约束自己的话，丈夫听见的日子既向她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坚定。
但她丈夫听见这话，若是过了一些时日才把这两样全废了，她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这些是关于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年幼还在妇家的女儿，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这个它很短，十六节。
没有了，我还以为下面还有了。
有什么感动吗？或者问题？
这个里面所说的这许愿究竟是哪方面的愿，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那不二节说的清楚吗？若向耶和华许愿吗，或起誓约束自己，
那就是说意思说我就是说发誓不出嫁，或者说发誓什么什么，
对，
许愿
发誓不出嫁，守童身，或者说是应该起誓约束自己嘛。也有可能说我禁食祷告不吃不喝多少天，这都有可能约束自己。
我记得是什么地方有写的说什么愿都不可许，是不是？
对，新约的，不是说不可许愿，但是不可发誓。
不可
指着天发誓，不可指着地发誓。也不可指着头发誓。因为你不可能是一根头发变黑变白，这主耶稣说的嘛。可以搜索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我可以念一下。你们有听见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是旧约是不可背誓所起的誓，起的誓向主谨守。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的。
嗯，明白。
他这里启示估计是说，这是说两个人不相信，或者说什么不相信彼此，或者是说什么，就现在时候我发誓怎么样，其实可能说假话。
嗯，
这是看上下文的话，二十九章讲什么？二十九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讲各种节日的祭物的多少，对吧？
嗯，
然后呢，到三十章一下就讲这个启示的问题。特别是指到女儿和太太在夫家，或者是先生家里，或者是父亲家里，关于启示的问题。然后呢，到民数记三十一章呢，就讲耶和华要这个米甸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就是以前米甸人。这个和摩亚人巴勒王王巴勒聘的外邦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咒诅不成功，然后最后派了那个米甸和摩亚的妇女来勾引以色列人，所以神的愤怒发作，瘟疫在他们中间发作，死了好几万人，是吧？两万多人嘛。所以呢，这章是过渡到这里，然后呢报米甸人的仇，杀死米甸人，整个三十一章都在讲这个。然后三十章却插进来一个女子在家里许愿的问题，就本身许愿的问题好像大家看来没什么问题，也可是为什么插在三十章和三十二章之间？上一次米甸人这个跟巴兰那个是哪一章的故事呢？这是瘟疫之后嘛，二十六章开始就瘟疫之后，那是二十五章的时候。二十五章的时候，米甸女人、摩亚女人跟这个百姓淫乱，然后有个我们讲的那个拿非哈发易怒把他杀死了。那这个行淫乱之前是因为有巴兰嘛？就二十四章讲了巴兰走了，二十五章讲到摩亚人与这个以色列人行淫乱，然后还有个米甸女人和这个以色列人一起来，这个米甸女人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然后因为菲尼哈发易怒把他杀死了，所以瘟疫才止息。这瘟疫之后，然后就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点了一下他们到底多少人，当然就是可能是第二代了，因为摩西和祭司的儿子以利亚撒了，亚伦已经死了。二十七章就讲了这个土地的利率的问题，因为他们第二代人要过约旦河，要马上就进入美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预先分地，在预先分地的过程中遇到一个不公平的事，就希勒菲哈他死了，他女儿没有拿到地，所以来求这个神。然后二十八章就是献祭物，献各样的祭物，二十九章也献各样的祭物。这些祭物也是开头就讲的是说好像是他们进入美地之后是这样献的嘛，但是没说。而二十九章也是献祭物和数量。到三十章就插进一个许愿的事情，三十一章就是杀米甸人，那这里是有没有什么前后的关系？它应该是上下文中间它是一定是有逻辑的，不仅有逻辑，它是圣灵里面灵里面一定是通的。它为什么到这里必须得讲这个许愿的故事？二十八、二十九章献祭，三十章是许愿，三十一章却是杀米甸人，这似乎现在看不到什么逻辑啊。二节的时候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还没有讲特别讲的女子，到三节才开始讲的女子的案例。
会不会这个还是因为当时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个神定了这个 这个利率。那就是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照口中说出一切的话行。那这就说明，就是所有男子都需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会不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女子在夫家的时候，或者是女子出家后，他们在当时那个环境下面，会不会就是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是不是属灵还不够成熟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起那个许一些愿，或者是起一些誓，然后来约束自己，或但是呢可能又是不恰当的这个许愿或者是起誓，所以神允许他们这个父亲或者丈夫，然后来帮助他们把关，然后就是就相当于还有个监护人，还有一个保护人一样的。那我想会不会也是预表现在我们就是属灵这个他这个对属灵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约定，比如说现在属灵已经比较成熟的人，那神对于我们的要求可能就比较高，那需要我们这个许愿或者约束自己，我们就应该要做到。但是属灵程度比较那个不成熟的，他们可能神还会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他们对他们这个可以他们所许的愿，但是这个不这个这个对主来说，他们如也有给他们一次这个再给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把关的机会，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有道理。
嗯，
他跟后文呢有没有关系？三十一章他讲到米甸人杀米甸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所有的妇女孩子都掳掠了，但是所有的人都要杀掉，除了没有结婚的童女之外。凡在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可以让他们存活归给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女孩子中没有出嫁的，可以让他们存活归给你们。不知道跟这儿有没有关系？就是下一章之后，他这个战争之后，他会让这个这些比如说这些 女孩子的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可能归给以色列人做妻子，但如果他们做妻子的话，他这是规定的，就是丈夫呢有权取消他们的事业。但是他这里可能也没有关系，因为就算那些米甸人之前有不敬虔的誓言，但是他不是向耶和华许的愿，对吧？这章专门讲向耶和华许的愿，是吧？所以跟那应该没有关系。
嗯，
应该没有关系。那这是说的很清楚，人若向耶和华许愿，不起誓约束自己，应该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这里面没有讲到年幼的儿童，男的儿童。那就是说年幼的男的儿童要是向耶和华许愿的话，就是他就不能食言，必须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是吧？
那是二三章二节讲的嘛，人嘛，那是可能包括所有的人，可能除了女子之外吧。所以他之后就特别讲女子那两种情形，三节到最后都是讲女子在先生家或者在在父亲家或者在先生家，
还有
两种他人的情
形。第九节还说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他们就得这个就没有人再约束他们了。
对，
奇怪，他就是放在这个里头，就是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好像前后都不搭嘎的感觉。
应该是搭的。就只是我们现在还没看明白。
对，
他肯定是搭的，否则圣灵写作感动人的时候都不会
是
无缘无故的放在这。
我想更多的就不仅仅是讲的这种 detail 的这种律法，妇女啊，或者说女儿啊，未出嫁的要该怎么做，可能还是一种预表不占多数，就是这种预表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对，他在就是说就是以色列人的经历，在属灵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的图画，
嗯，
都知道。但是他一方面是属灵的图画，比如红海，过红海是表明我们出埃及的，从黑暗里到光明。可是过红海对以色列人当时来讲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嗯，
他虽然有属灵的预，这是神的话，就是多层次的嘛。他虽然有属灵预表的意思，不表示他没有实际的那个字面的意思，对吧？他还有实际字面的意思。所以你我们回顾一下28章、29章，如果他是那幅图画，我们在分析的那幅图画，就是说它不断有数量的递增，这个祭物的数量的递增跟节日的递增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越多花时间奉献祭给神，越多越多这个越多的祷告，越多花时间祷告，就好像以色列人不同的节日越花多的时间献上更多的祭物一样，它是个属灵的预表，对吧？
嗯，
比如我举个例子，我祷告10分钟，给我一天祷告10分钟，给我一天祷告2个小时或祷告3个小时，那我献上的属灵祭物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数量一定等于质量，但是量变带进质变嘛。如果每天祷告3个小时，认真祷告3个小时，我3年下来跟一个人每天只祷告3分钟或者不祷告，他这个属灵的经历成熟的程度能够相同吗？同日而语吗？肯定不能同日而语，对不对？
嗯，
他还是我们讲，比如说他每天早晚的献祭，一只公羊。我现在除了早晚的献祭之外，我到月到安息日的时候特别献上，再献上这样。我到月朔的时候再献上更多。我到其他节日献上牛，我再献上更多的牛。然后更多的公羊还有赎罪祭。我更越就是说越祭，它以色列人的节日就预表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然后我们 slow down 一样，安静下来。坐在像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安静听主说的话，与主花时间相交通，就好像平安祭的实际一样，我们把牛的油啊、脂油啊当做馨香之物献祭给神，一烧，耶和华闻得的馨香之气了。但是民数记后面，好多地方都提到。以色列，利未记七章那里也提到，好像利未记七章也提到，这个献祭给神的平安祭物里面的牛的胸、羊的胸啊、腿啊，都要给祭司做食物的。所以，我们越与神交通，神得着喜悦；但是我们越与神交通，我们也从神得着力量，得着玛纳。它是属灵的食物，所以它这个28章、29章一直递进，数量的递进。比如说我祭物越献越多，所以它这个到30章它还是继续递进。那怎么继续递进呢？当一个人爱主越来越深，与主的交通越来越深，就是最初，比如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在刚得救的时候。哎呦，然后我们今天来聚会啊，我也带一个菜吧。这都对于初信的人来讲，哎呦，他这个人生命变化了，他还上次都不带菜了，现在带菜了。或者下一次，他最初都不开车的，别人蹭别人车的，现在说哦，我也开车，我还接新朋友。哎，我们不都这么服侍过人吗？他说，哎呦，这个人生命长大了，还去接送别人。等一天他再就是我们越奉献。就说哎呀，我这世界不要了，我这金钱不要了，我这工作不要了，我这最后奉献给主。最后他奉献是什么？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就是我们自己。所以 这就是我们回想的奉献的经历，都有一天说，主啊，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这就是最难的奉献，这是最深的奉献。所以他三十章就是这个理解。三十章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献牛羊献祭，最后忽然得到感动，又是从圣灵来的感动，就是他献牛羊献祭那都是献外面的。那最后一天说，你怎么才能摸着主呢？最痛就是我们奉献的经历，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主有很多队伍这样的经历。到最后就是说，你奉献你自己不肯奉献啊，自己的意志不肯降服啊。神圣灵借着一个含糊先知对我说，他说你这个人呢，就是那个含糊先知真的是讲了，你也见过的，讲了很多话，真的是摸到我心里。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从来没见过的，你是一个一旦决定之后认为对的，就是坚持到底的人。他说你有这个坚强的意志，但是呢，你的自我还是很强盛。但是现在神呢，就要把你的，让你的自我能够降服，被圣别圣化，不仅仅是将来为主做个大功，而是说神要在你身上、生命上做工，让你到哪里能够见证基督。他不光是说传讲而已，而是要活出来。我就是挣扎着降服啊，我这个里面有很多地方不能降服啊。我不是像2017年被主带到天堂的经历里，也是在那里也是主也是提醒了，就是说要降服。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说了一句话，那次 encounter 中与主的相遇中的天堂，或者说我灵力愿意，我肉体就软弱。我就是有些地方，我的强盛的己不能降服，只是固执的，就是这个强盛的自我强盛不能降服，这个是最大的奉献。就是说我把自己的主权，就是说我给有的人奉献，就是说 OK 不要世界了，我这个不要了，我也不追求金钱了，我就服侍主了。那你要我连自己做决定，我连意志都要降服于神。我的己都要降服于神，这就是最难的。所以他这其实三十章就是接着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的递进的。所以三十章跟三十一章也是联系的。为什么呢？从我最近的属灵经历，我还是在旷野中挣扎的降服，有些点我还没有降服。就说我真的把我自己奉献给主了，我许愿，我奉献自己之后。我真的在我身上这一点有突破之后，我才能把米甸，就是说外面的，仇敌对我的攻击，或者是说，邪灵，家族的邪灵啊，我现在就我最近就在经历三十章和三十一章的经历，我有这个经历，但是刚刚看见，就是说我有某个地方我实在还是没有胜过。没，就是没有完全降服一种，常常软弱，因着我里面这一点没被降服，没有完全被这个神变化，所以呢，在外面呢，常常有邪灵和环境和仇敌攻击我这点。我最近的很多的挣扎属灵啊，都是这根子在这儿，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降服于神，但是因此呢，仇敌邪灵呢就在外面就有机会攻击我，我就很苦恼，我还没有完全胜过，我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真的里面完全降服一种，真的里面我里面的根子，我肉体的根子被变化之后，我才能进到三十一章民数记三十一章的经历里，因为我们就说就像前面读那个腓尼哈杀死那人，他那个以色列人与米甸女人联合，就是米甸女人就预表世界和罪啊，肉体情欲啊，他是预表这些啊，就是撒旦是废黜的君王，他只能通过我们的肉体 来复辟。换句意思就是他的地位已经失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人的一个肉体情欲里，撒旦就能复在我们的肉体里，借着我们的肉体做王复辟。但是在事实上属灵的一面，主耶稣在基督上已经废除了撒旦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他还没有被废除。所以这就是因为以色列人里面这个软弱，对埃及的贪恋，对情欲的贪恋，所以呢对神的抱怨，对玛纳的抱怨，在旷野这个经历，整个就是属灵这个经历里面，他因为他里面这个软弱，他才会被巴兰和米甸人利用。所以现在神就是说来对付巴兰和米甸人，这些问题在哪里了？就对付里面的软弱是在哪里了？这是当然我们28章29章看的时候也没看到一点，就说借着献祭，借着不断的献祭物给神，不断的献赞美的祭给神，不断的经历基督的各个方面，经历赎罪祭，就是整个祭物就预表我们在新约里经历祭物嘛，基督做祭物嘛，经历基督做赎罪祭，经历基督做赎愆祭，经历基督做平安祭，经历基督做素祭，经历基督做燔祭，就是我与神交通，我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不光有早晚献的祭，我每有每安息日也要分别出来，每月数要分别出来，逾越节之后也分别出来，七夕节要分别出来，一年七个节日，春角日、折罪日、祝棚节都分别出来，不断的向神献上祭物，不断的经历给神带来逾越馨香之祭，不断的从神赢取属灵的食物来吃，就在我里面等于是加强了我这个人的。我不是之前讲过，我也做了一个异梦，其实我因为常常最近还在被神对付挣扎，经历胜过某些东西，在这个异梦里我就是拼命的踩一个地球一样的东西，把那都是土踩在脚下，然后我还一遍宣告说凭着主，靠着主耶稣的大能，我一定能胜过地和地一切的吸引，就是我里面有一地和地的吸引，我还没有完全胜过，还是这个还有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种骄傲，这些东西在我里面，所以神还在对付我，我也在经历这个，但是神给我应许说我最终能够靠着主的加力，能胜过地和地的吸引，所以他不断的28章29章就是递进，其实跟巴兰之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他们能够被米甸人、被巴兰人诱惑了？外面的诱因固然是一方面，仇敌的攻击固然一方面，邪灵也好，他背后有邪灵的，但是归根结底的骨子里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不够，与神的交通不够，与神的亲近不够，对神的祭物不够，对神的献的经历、祭物经历不够，所以他描述了一幅图画，从巴兰、巴勒外面人来欺骗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到人这个菲尼哈代表人里面的灵，灵里刚强起来杀死，就在外面肉体下斩断米甸人和和以色列人这个肉体的联合，但是藕断丝连在外面斩断了，但是里面神就要通过不断的供应他们属灵的食物，不仅仅是玛纳，而是祭物这些食物，它都是预表，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变化了，对神的认识加深了，不仅仅是献上祭物了，现在到30章了，这真是一个很美妙一幅图画，我刚才没看见，现在一下看见了，挺感动的。
嗯，
就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就说神呐，我向你献上，还不是牛羊，就像大卫的经历，不是牛羊祭物，牛羊祭物一方面固然好，对于初信的基督徒或者以色列一般也是固然还好，但是大卫倒有经历说 有氧的进入你不喜悦，因为你喜悦的是一个痛伤的痛悔的心和忧伤的脸，你看中的你并不轻看，所以你看大卫到一个地步就说你看中的是我的心，你在不看中是我的祭物。所以主耶稣到在那看人家奉献钱财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财主他挣1000万他捐了50万，那也不怎么样，他是有余嘛。但是如果一个寡妇只有两个铜板养生的，他捐了，主耶稣就称赞他。他称赞他是什么？称赞他的心。就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说，就我们的心给主是最难的。就是美国教会堕落，美国社会堕落主要的原因还是教会离弃了神起初的爱。整个美国基督教这个根基它是偏离了神，心偏离了神。所以我们在原来地方教会的时候唱一个日裔美国弟兄 Howard Higashi 写的一首诗歌 Lord keep my heart always true to you， 这首歌我当然非常喜欢，就是主啊，请你保守我的心向你永单纯。他这个到启示录里讲的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你不然我就要临到你，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你的灯台从你原处挪去。这那里就讲的说你离弃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就是教会的堕落和我们人的堕落，包括我们每天这个 logo， 我们讲我最近又写这个文章也讲，我们这个环境来的时间，我们第一个就是心先远离神的，心远离神之后我们就出问题了，慢慢就之下的问题都是出问题。所以他这最终的奉献就是每天我的心要奉献给神，要摸着神，要将我的心将我的自己献给神。所以他这就是30章他说的怎么忽然就冒出来，哦，这个人许愿，他其实是28章29章的一个进步的提进，也是和31章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当我的心向神对了，我向神对了，然后我才能争击败仇敌，因为这个征战属于耶和华不属于我。就是大卫和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歌利亚那么高大，拿刀拿枪，大卫连枪也没有。但是大卫说，今日我来与你征战，不是拼着我自己，乃是拼着耶和华。因为你辱骂耶和华这个神，今日神要把我交在你交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所以大卫跟歌利亚征战完全是个心的问题。因为大卫向神有个单纯的心，他确认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征战他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活在与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里。所以在新约中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他一方面就是心腹啊，另一方面就是战士。你一方面必须做心腹，与神有甜美的交通，亲密的交通，另一方面你才能神得到供应能力、智慧、知识和各样的权柄，才能作为战士，然后呢与仇敌征战。所以他这里也是讲，就是30节讲许愿、讲奉献，是讲爱情，我们与神之间的爱情。然后31节就讲征战，我们怎么打败仇敌。你没有与神之间的爱情、情义、情深，神不帮助你，你怎么能赢得征战？当然我这也对我今天也是个鼓励，我继续要努力胜过里面肉体的残留、世界的情欲，完全把我的心奉献给主，然后呢才能在征战上得胜。
Amen
就是感谢圣灵与我们同在。等一下开始我们真的没看见，你就不懂他为什么他这3章联系在一起。
嗯，
我 自己也很感动，我自己最近也经历失败，还没有完全胜过，完全脱离肉体，但这是神对我的在我身上要做的。我也提醒自己，就说某些肉体啊软弱啊，可能对一般人来讲说就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面对的这个属灵征战特别激烈，仇敌的攻击也特别激烈，那我有一点的软弱和漏洞就会被仇敌抓住。
对，
所以我就提醒自己，不是说有些事情就是别人做的或者无所谓，但是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面临的，我就提醒自己，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是不是荣耀神，第二个是不是我们良心不责备我们，第三个是不是仇敌有机会攻击我。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有这三个事情衡量，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做的一些事这三个方面都没有达标，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说，还是我们的心要降服神，我还要继续努力。
阿门。
分享一下一个感动吗，姐姐？
宋弟兄刚才分享，我突然间觉得我也有一个很大的壁垒，就是说跨不过去，就是所以我真的是还要就是说彻底的就是说能够顺服下来，跨过这个壁垒，那才能够真正说是得着。那可能这个壁垒总是时常的出来搅扰。
对，就是这个壁垒，这个软弱，其实外面仇敌攻击我们，环境给我们拦阻的一个根子。
是。
所以神呢也是这样，这就是允许这环境中交织来，一方面是环境中逼迫我们去对付这个，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对付呢，不肯向神降服，这个环境就有时候不会挪去，甚至还会加重。这是圣灵的管教，神对付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方法吧。你越不顺服，神的手就越压得越硬，这个环境就是越不挪去。所以呢，我们里面有个东西一定要向神降服，他这个降服就是许愿，就是说这个就许愿的属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认识到我们自己做不到，
是，
所以就要向神许愿，神啊，请你帮助我，愿意挪去我这个软弱，将自己更深的奉献给你。所以他这个属灵的得胜的根本的原因是属灵的奉献 dedication， 我将自己作为一个祭物。我们以前奉献过好多次，对我是最帮助最大的，就是说特别是就是攻击和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们对神许的愿，我们在台上奉献啊，我们在地方教会搞这个搞得很厉害，还写下来啊，写在文字上，叫到奉献箱里啊，还烧了它，都是写给神。然后我们奉献，那时候都是在新泽西特会啊，奉献自己一生啊，奉献家庭啊，奉献钱财啊，奉献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主。那个这样的奉献它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所以没有经过这个奉献的，它这个和经过奉献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软弱失败，你可以自己奉献，你不一定参加那个特会了，你有的时候没参加，你可以每天早晚想对主许愿，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求你继续在我身上制作。当然这个祷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曾经比如我要把婚姻奉献给主，我在婚姻中经历了神很多的对付，他不仅仅是不孕，还有夫妻的关系中，这一切都是神借着这些难处磨损我强盛的己。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对我太太说，我儿子这个个性比较口，我们的土话就说 就是非要坚持己见，你让着他了。但是呢，神给了我一个太太，比我更个性更强，所以每件事情我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我换任何 AA 情形，我是特别强，这就是我因此就是说，在这个婚姻中经历的对付，主要是我强盛的己被对付。我很多人都被神使用的人都经过这样的，我一遍遍在我最艰难，一遍遍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改变对方，非要要我改变？”但是神就是这样，神就是你，在我最艰难的这个也是一个突破。然后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我降服于神，我说我看知道这个不是我太太给我难处，而是你的手，你要磨损我的己。所以他这个是。就是你最初奉献的时候啊，你是想我有祷告半年啊，把这婚姻奉献给主，可是你没有知道主怎么给你安排。所以真正的奉献，它是特别是奉献给神使用，不光是说啊为神做什么功，而是被神奉献给神，让神在你身上制作，这是非常痛的，非常痛的。凡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别人羡慕他的恩高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话：“你不想要经历我所经历的，得到我现在所得到的，你都不想。我要告诉你我所经历的你。”当然，我们的地方教会讲的尼托生受的苦难的经历很多很多。神越使用一个人，越要身上有恩高，对他的对付雕琢越严厉，他其实是爱。我太太有的时候我在聊天，我太太也这都是看到神的手。我太太说：“你也感谢我，要不是我给你一点难处，你的生命还是在我们讲起我过去的也有幼稚的一些事情，你还是不仅生命上、属灵上还是那样幼稚。”我太太也只是说：“你要今天有这样属灵的进步，你要感谢我。”所以在过程之中，我们肉体被消减的时候，我们很难，有的时候很难感谢神，很难感谢帮助我们的人。所以在这个情境中，就是让神允许你回收回自己的誓言，就是说你自己要发誓言，你必须得坚定。但是呢，他也给了你一个出路，就是说如果先生不同意啊，你比如说太太要奉献把家的财产都变卖了，奉献给主传福音。先生说不同意啊，我还要养孩子呀，养家呢。所以神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就说，你不需要，你就说的话不算，先生说的话才算。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伟大的，他不勉强人，他要的奉献是真真实实、甘心自愿的奉献。甚至没有外面人的拦阻，只要外面人的拦阻，神都就说不会跟那个人抢你。比如说你太太，你作为你要把全部财产都变卖了奉献给主，先生不同意，那主就说这样的情形你就不要硬来。他就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使用的人，或者说神要制作的人，他都是需要人甘心将自己献上的。神不缺，神一方面需要很多使用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不会去勉强人。所以他这个原则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必须得甘心的奉献。当甘心的奉献的时候，就会带来神的制作。这个制作是过程中是很痛苦的，真的是很痛苦。但是痛苦总是短暂的，就在我们的肉体是魂里痛苦的，那对我们灵的生命，对我们永世的，甚至借着我们的破碎，借我们所受的痛苦，最后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神的雕琢在这里是真的是不能，只有自己和神知道。所以他这里 这个原则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甘心的、乐意的，你自己许愿，你自己一定要。你一旦许，你可以不许愿，就像那个《赤兔星传》的，你可以不卖田地嘛，你不可以，可以不捐嘛。但你要许愿，你就对神必须真诚，你许了愿就要的。但是如果别人跟你抢，神说给你自由。分享一下，我们就祷告就结束了。
你们，我觉得你宋丁说的非常好。我觉得就是他这里的话是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在旷野的征战以及进入美地的预备。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祝福也是要让我们被圣别，然后能够享受主给我们预备的一切。但是什么叫做被圣别的过程，我的感受就是要把神的时机活出来。那什么要把神的时机活出来，就是要把我们身上这个属地的软弱的东西除去。那这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这个自然而然就会除去的，就是得经历。所以说主会兴起很多环境让我们去经历这过程。那过程当中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妥协软弱，但也可以选择努力把神的这个实际活出来。当我们把神实际活出来的时候，就既荣耀了主，也这个把自己分别为圣。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经历给了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们也有选择的权利。对，但我觉得我们转向主，神都会祝福我们。
对，保罗说的，我们可以向肉体播种，但是我们收获肉体，在这儿肉体收获毁坏，就是我们可能得救，但将来有管教或者没有奖赏。但你如果是向灵播种，你就收获永远的生命。
对，
或者我们向神降服，我们收获是不同。
Amen。
Amen。
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将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真的无法看见这样的亮光。
Amen。
而且谢谢你，圣灵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
Amen。
我们再次将自己向小子更新的奉献给你。
Amen。
在小子身上继续的制作，能够脱离主地和地一切的吸引。
Amen。
能够真的被神儿子基督的生命圣别圣化所浸透。就像那个韩国先知所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真的为神做一件大事，而真的是当我们到哪里都彰显神，让我们跟从我们的良心，不要做我们的心定罪我们的事，也不要做得罪神的事，也不要给仇敌米甸的女人们机会。主啊，谢谢你，请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听到这个每个信息的弟兄姊妹。我们将自己更新奉献给你。阿们。
是，感谢主通过这个民数记33向我们说话。
阿们。
让你看到了我们的光景。哦，也让我们能够这个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求主能够赐给我们能够更新自己，然后能把更多的这眼光更多的眼目转向主，我能够亲近主，能够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也求主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让大家都能够除去眼前的帕子，能够更多的看到神的经纶，能够有份于神的经纶。感谢赞美主。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借着运势记30向我们说话，愿是我们原是你的、你的话，你愿是奥秘的，我们感谢你用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真的是我们唯有靠你的旨意顺服在你里面。我们真的是才能够得到生命。我们愿意真的是将自己真的是献上当做活祭。主啊， 求你啊，求你的灵运行，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殿，主啊，孩子啊，有一些这些顽固的堡垒不能出去，主啊，求你检查，求你啊帮助，主啊，真的唯有主耶是检查人心的，主啊，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的被刚强，被坚立，主啊，孩子真的是软弱的，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软弱，愿我们都活在你的里面。啊，不叫恶者能通过我们的这些壁垒来攻击我们，主，我们唯有回到你的面前，来到你里面，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主啊，求你坚固孩子，真的是就好像啊说的孩子信，但信不足，现在孩子软弱，求主亲自加力量，啊，就啊脱去这我心中的那真的是跨不去的这些。这个堡垒，主啊，你也知道，啊，主啊，我要将自己心完全敞开给主，求主的你来光照，来住进来，啊，这因为我们这实在是神的殿，主啊，我们愿意感谢主，赞美主，阿门，
阿门，阿门，我今天对自己提醒也是，做事要容神，易人。有益人于别人，而且不要给仇敌机会。
明白。
这三个方面常常提醒。
对。
通过宋弟兄分享，我也得到了提醒。真的。
对，我们要提醒自己。对。
嗯。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